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大家一起低头来祷，做一个祷告。
我们大家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
慈悲的父神，全能的上帝，我们的救主。
慈悲全能的父神，我们的上帝，我们的救主。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你给我们这一个礼拜天。
你给我们一个礼拜天。
是你分别为圣的日子。
是分别为圣的日子。
我们愿将这一天完全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愿意将今天完全恭敬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众弟兄姐妹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
愿意来听你的话语，
愿意来听你的话语。
愿你高你孩子的口，
愿你高你孩子的口，
释放出从你来的话语，
释放出从你而来的话语。
也愿你打开弟兄姐妹的耳朵，
亦都愿你打开弟兄姐妹耳朵，
也听你那的美妙的声音，
亦都听你嗰个美妙的声音。
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
有咗跟搞紧我哋嘅心灵。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请你带领我们。
请你带领我们。
请你也补足我们的不足。
请你补足我们的不足。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有一次啊。
有一次。
有一个富有的人，
一个好有钱的人，
他认识一个年轻人，
他认识了一个年轻人，
从此呢，这位年轻人就和这个富有的人他们成为好朋友。
咁从此呢个年轻人咧同一个有钱人咧成为一个好朋友，
就是现在说的是闺蜜，也就是密友，
就好似而家讲嘅闺蜜或者密友。
他们就是这样的友好的相交下去。
咁佢哋就系咁样友好嘅相交落去。
一天，
有一日，
这一个年轻人他接到了他密友，就是这位好朋友，这位富有的好朋友寄给他的一个邮包。
咁有一日咧，呢个年轻人咧就收到一个佢嘅闺蜜，佢个好朋友咧一个好嘅邮包。
他以为他心里在想，
咁佢以为咧心里就喺度谂啦。
可能会寄给他的是什么呢？可能是他极其想要得到的新的iPhone 手机。
咁佢就心喺度谂啦，系咪佢俾我嘅系一个我而家其实想爱嘅一个新嘅 iPhone 嘅手机？
也可能是他特别想要的一个新的一个iPad 电脑。
咁亦都或者可能一个好好想要一个 iPad 个电脑。
又可能是其他的一个什么贵重的物品，
或者可能其他咩嘅贵重嘅物品，
他就带着这种期望，把这个包裹打开了。
咁佢带着好大嘅期望就打开个包裹啦。
打开了包裹，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打开个包裹出乎佢意料之外，
原来是一个不寻常的钥匙，
就系一个不寻常嘅钥匙。
而且上面钥匙还附带了一张纸条。
咁喺个锁匙里边咧附带一张字条。
纸条上写着说。
咁字条嗰度有咩讲？
这是进到我家里的钥匙。
这是进到我家里嘅钥匙。
你可以自由的使用。
你可以自由嘅使用。
这使这个年轻人喜出望外。
呢个真系俾呢个年轻人喜出望外。
这个钥匙虽然小。
呢个锁匙虽然好细。
但是它却是沉甸甸的。
但是它是沉甸甸的。
因为这份礼物包括了他的这位富有的朋友对他的非常极其的信任。
因为呢份礼物呢包括了呢这个有钱的朋友呢对他这个年轻人呢无限的信任。
而且这位富有的人也让他可以随时的到他家，那就意味着他可以跟他一起来共享他家里的所有的一切。
咁就同时呢，佢呢个有钱人呢係俾个年轻人随时可以嚟到佢屋企嘅意思，即係话佢可以同佢共享佢屋企所有一切嘅嘢。
这个信任是很重要的。
呢个信任係好重要嘅。
在这个世上有千千万万的礼物。
喺呢个世界上有千千万万嘅礼物。
但是什么也比不上那可以让我们能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的主耶稣基督。
咁多嘅礼物都唔能够抵足咗，但系我哋可以能够系保守自己，常喺神嘅爱中。
主耶稣基督虽然他既然是我们的密友，
主耶稣基督既然系我哋嘅密友，
他又将那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传给我们。
他也都将他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都给了我们。
他可以保守我们不失脚，
可以保守我们不失脚，
会叫我们无瑕无耻，
已经我们无瑕无耻，
也可以欢欢喜喜地站在他的荣耀之前，
也都可以欢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的之前。
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圣经，刚才周流姐妹带领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是犹大书。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周流姐妹带领我读的这个圣经是犹大书。
犹大书的作者当然就是犹大。
犹大书的作者当然是犹大了。
为了大家不要混乱，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新约圣经当中的几位犹大。
为了不想让大家有这个混乱，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在新约圣经中那几个犹大。
当然我不会用很多的时间去介绍其他的犹大啊。
当然我不会用很多时间去解释这些犹大。
一共有五个犹大。
一共有五个犹大。
那么第一个犹大呢，就是大马色的犹大。
第一个犹大呢，就是大马色的犹大。
他记载在使徒行传九章十一节。
他记载在使徒行传的九章十一节。
第二个犹大呢？
第二个犹大呢？
被称为巴撒巴的犹大。
被称为巴撒巴的犹大。
他也是一位先知。
他也是位先知。
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二节。
记载这个呢，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第二十二节。
二十七节、三十二节。
二十七同埋三十二节。
第三个就是加略人犹大。
就是加略人的犹大。
我们知道加略人犹大是谁？
我们知道加略人的犹大是谁？
他是最著名的，
是最著名的，
我们都知道的，
我们都知道的
一个反面的教材，
一个反面的教材，
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
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
他被称为加略人犹大，
他就被称为加略人的犹大，
这是不用多介绍了，
现在不需要再介绍了。
那第四位犹大呢？
第四个犹大呢？
就是雅各的儿子犹大，
就是雅各的儿子犹大。
在记载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
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二节，
路加福音六章十六节，
路加福音的六章十六节，
使徒行传一章十三节，
使徒行传一章十三节。
那么第五个犹大，
那么第五个犹大呢？
他就是耶稣的兄弟犹大，
他就是耶稣的兄弟犹大。
这个也有其他的经文在记载的，
因为也有其他的经文记载的。
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节，
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五十五节，
还有马可福音六章三节，
也都有马可福音的六章三节。
好，那我们就清楚了，在新约当中，我们知道的已经有五个犹大。
咁我而家清楚了，在新约当中已经有五个犹大。
那这位犹大呢，就是本书的作者，第五个犹大是本书的作者。
这个呢，就是这个本书的犹大，这个是本书的作者。
他是耶稣的弟弟。
他是耶稣的弟弟。
他没有直接说我是耶稣的弟弟。
他没有直接说我是耶稣的弟弟。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件书中可以看到的。
但我们可以从这个书中可以看到的。
他说，
他说，
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
耶稣基督的仆人，犹大。
雅各的兄弟犹大。
雅各的兄弟犹大，
写信给你们，写信给那被召的，
写信给那被召的。
对，在这里边呢，说雅各的兄弟，雅各就是耶稣的兄弟，耶稣的弟弟。
这里讲到雅各呢，这里就讲到是雅各，就是耶稣的兄弟。
这个雅各呢，他的兄弟，他的弟弟就是犹大。
他的这个雅各的兄弟就是犹大。
雅各书是哪个雅各呢？这雅各书就是写雅各书，圣经新约当中写雅各书的雅各。
这个雅各的是讲哪个雅各呢？就是写新约圣经雅各书的雅各。
犹大说自己是雅各的兄弟。
犹大说我是雅各的兄弟。
因为雅各是耶稣的弟弟。
因为雅各是耶稣的弟弟。
在当时的时候。
在当时的时候。
这个耶稣的弟弟雅各，他在 耶路撒冷是教会的领袖。
这个雅各，这个是耶稣的弟弟，在耶路撒冷是一个领袖，
所以他是非常有名望的。
所以是非常有名望的。
当时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雅各。
所以当时的基督徒差不多知道都是雅各。
所以犹大当他写开头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就说雅各的兄弟犹大。
所以在犹大他在初头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就写雅各的兄弟，就是犹大了。
犹大是一个极其朴实而且正直的人。
这个犹大是一个朴实正直的人。
他对福音的真理具有火热的心。
他对福音的真理是一个火热的心。
竭尽全力来维护主一次完全部交付给圣徒的真道，
竭尽全力来到维护主一次全部交托给圣徒的真道。
他所写的这卷书就好像是吹响了号角的声音。
他写这本书就好像吹响的号角的声音一样，
呼召真正的基督的信徒们起来维护主交付给圣徒的真道，
呼召真正的基督徒的基督的信徒起来维护主所交付的真道。
因为当时呢，教会正面临着异端的挑战和威胁。
因为教会当时是面临着一个异端的挑战和一个威胁。
犹大书只有一章。
犹大书只有一章。
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一卷书？
作者为什么要写这卷书呢？
由于当时的诺斯底主义蔓延。
因为由于当时的诺斯底主义的蔓延，
当时的基督的信徒们有的都被迷惑了，
当时的很多基督徒都被迷惑了，
有的堕落了，
有的堕落了。
雅各的兄弟，
雅各的兄弟，
也就是耶稣的弟弟，
也都是耶稣的弟弟，
犹大一跃而起，
犹大一跃而起，
回击诺斯底主义的这些异端，
回击这个诺斯底主义的异端，
并且劝勉信徒们要在真道上坚定不移，
并都劝勉这个信徒在真道上要坚定不移，
而且要抵制那些异端，
也都是要抵制这些异端。
那这样我们就要稍微介绍一下诺斯底主义。
所以我们现在就稍微介绍一下诺斯底主义，
因为它比较复杂比较烦的，所以我尽量的能把它简单一点让大家能够明白。
因为它是比较复杂的，但我会尽量简单的呢是跟你解释，希望大家明白。
诺斯底主义是最早期教会的异端之一。
诺斯底主义是最早期教会的异端之一。
它是一个宗教哲学的二元论。
它是一个宗教的哲学的二元论。
它自称通过神秘的知识。
他自称是通过神秘通过秘密的知识，
秘密的知识，
秘密的知识，
或者是灵知来得救，
或者是灵知来得救。
灵是圣灵的灵，知是知识的知，
灵就是圣灵的灵，知就是知识的知。
诺斯底的著作繁多，
诺斯底的著作繁多，
他用了柏拉图的概念，
他用了柏拉图的概念，
用了基督教的意象，
有基督教的意象，
还有异端的神话，
也都有异端的神话。
他把所有这些概念混杂在一起，
他将所有这个计划混杂在一起。
他们认为，
他们认为
一种灵性的高模或是灵性的存在，
他们认为一种灵性的高模或者灵性的存在，
在耶稣受洗的时候降在他的身上，
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会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又在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离开了耶稣，
也都在他们被钉十字架之前离开了。
也就是说，
也都是这样，就是这样说，
在耶稣身上的神性和人性没有永久的结合，
就说耶稣身上的神性和人性是没有持久的结合。
他们不承认真正的基督有肉身，
他们不承认真正的基督是有肉身。
他们也是幻影主义者，
他们都是幻影论者。
他们在初期教会虽然比例不大，
他们在初期教会虽然比例不大，
但是危害很大，
但危害很大，
因为引起了
因为引起了
神论、基督论和救赎论上的混乱，
就是神论、基督论和救赎论的混乱。
诺斯底者呢，别有用心的套用了很多基督教的观念和一些名词来为他们自己服务。
诺斯底者呢，他别有用心是套用了很多基督教的观点或者名词呢，是来到为自己服务的，
企图用宗教来满足他们人自救的欲望，
是来企图用宗教的满足，宗教来到满足他们人的自救的欲望，
以此对教会内部人员进行了渗透，
并且呢是对教会的内部人员呢进行一个渗透。
所以当时的使徒们奋起来为基督所传的真道来努力的抗争，
所以当时那些基督徒呢就奋起以来到为基督所传的真道努力的抗争。
他的许多东西现在仍然有残留，
他现在很多的东西都现在仍然都有残留，
他对教会的影响也越来越扩大，
他对教会的影响也都越来越扩大。
那么最可怕的敌人往往是存在他的那种隐藏性和不确定性，
最可怕的敌人呢往往都是全是他们的隐藏性和不确定性。
世界上最难变的不是完全假的东西，
世界上最难变的不是完全假的，
我们都知道假的东西一拿到我们就知道那就是假的，
我知道假的一拎到手我们知道已经是假的，
而是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
意思是似是而非的道理。
所以真正的信仰必须源于基督的教导，
所以真正的信仰必须源自于基督的教导，
圣徒的承传，
圣徒的传承，
教会的传播，
教会的传播。
好，我们了解一点，就是当时犹大他写这个犹大书的背景。
我们现在可以了解到当时犹大写犹大书一些的背景。
他为什么要写犹大书？
为什么他要写犹大书？
那我们再来看圣经是怎么样教导的。
我又再来看圣经是怎样教导。
犹大是在他这一章，实际一卷书，也就是一章里头是怎么说的？
就咁，犹大喺一卷书或者一章是怎样讲的？
在这卷书当中呢，它只有25节。
在这卷书当中是只有25节，
但是它却有很多的重点，我们是可以思考的。
但是它有很多的重点，我们可以思考的。
可是我们今天呢，就把重点放在17节到23节。
但今天我们将重点放在17到23节。
我们也来分两部分来看。
我们可以分两部分来看。
当时的教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当时的教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在第17节一直到21节是这样说的。
咁喺第17节到第21节佢咁样讲嘅。
亲爱的弟兄啊，
亲爱弟兄啊，
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
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
他们曾对你们说过。
他们曾对你说过。
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
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
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
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
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
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
属乎血气，
属乎血气，
没有圣灵的人，
没有圣灵的人。
亲爱的弟兄啊，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怜悯，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直到永生。
作者说这些语重心长的话，
作者讲这些语重心长的话，
是由于当时有一些假的教师，
因为当时有些假的教师
已经渗透得很严重，渗透的教会很严重，而且威胁了教会，
也都是渗透了教会很严重，也都是威胁这个教会，
使得教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使得教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不仅在18节到19节提到的这些，
不单止 在18到19节提到这些，
我想请弟兄姐妹如果有可能的话，大家可以看整章的犹大书，
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可能就是看整章的犹大书，
你就知道问题很严重。
你就知道问题很严重。
当时出现了。
当时出现了。
歪曲神的恩典。
歪曲神的恩典。
并以此败坏真理。
并以此败坏真理。
和圣经公正 原则的假教师出现。
还有圣经公义原则的假教师。
所以犹大在第三节中说，
所以犹大在第三节这样说，
我不得不写信劝你们，
我不得不写信劝你们，
而且在第四节说，
也都在第四节这样说，
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
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
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
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
犹大警告当时的基督徒，
犹大警告当时的基督徒，
如果任期继续下去，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如果任期佢继续下去，会有好严重的后果。
接下来，他就列举了在旧约当中很多的记载。
接下来，佢就举例咗好多喺旧约中好多嘅记载，
而且是当时的基督教，当时的基督徒都知道的这些事情，
亦都系当时基督徒都知道嘅呢啲嘅事情。
都是记载在十一节当中。
喺十一节咁嘅当中。
比如说嫉妒如该隐，
在嫉妒如该隐，
贪婪如巴兰，
贪婪如巴兰，
悖逆如可拉，
悖逆如可拉，
还有被神救出埃及地之后又不信的人，他们的灭绝，
还有被神救出埃及地后来又不信被人灭绝的，
还有索多玛和俄摩拉，
也都有索多玛和俄摩拉。
对于这些内容，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不是特别的清楚。
但可能对这些内容呢，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呢，不是很特别的清楚。
但是我相信，我们已经受洗很多年的弟兄姐妹已经很清楚这些内容。
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很清楚了。
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希望，最好去读读旧约。
如果你不清楚这些内容，你可以去看看旧约，
都记载在旧约当中，
它全部都是记在旧约当中。
了解这些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了解这些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犹大说这些人的结果将是，
犹大说这些结果将是
没有雨的云，
没有雨的云，
被风飘荡，
被风飘荡，
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
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
死而又死，
死而又死，
是海里的狂浪，
是海里的狂浪，
又是流浪的星，
又是流浪的星，
又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
也都有墨黑的幽暗为他永远存留。
这些话虽然说得很重，
这些话虽然说得很重，
但是这就是事实，
但这个就是事实。
如果继续滑下去的话，
如果继续这样滑下去，
就会有让人极其绝望的这种结果，
就会有让人极度的绝望的结果。
针对这样的情况，
针对这样的情况，
犹大呢也指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犹大呢也都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告诉当时的基督徒们应该怎样做，
告诉当时的基督徒你应该怎样做。
那在犹大书当中的另外一个部分，
在犹大书的当中的另一个部分，
第二部分呢？
第二部分，
犹大对教会，我们明显的看到了，他是有责备，他也更有爱。
我们看到犹大对教会，他是有看到有一个责备，但是更加有爱。
他是对当时的基督徒，我非常的爱。
是对当时基督徒非常的爱，
所以他才有责备，
所以他才有责备。
在这只有一章的这个书信当中，
在这个只有一章的书信当中，
他有三次在段落的开头说，
他在三次在段落的开头都说，
亲爱的弟兄啊，
亲爱的弟兄啊，
这是在第三节十七节和二十节的开头，
就是这个第三节、第十七节和第二十节的开头。
在我读到这些的时候，
当我读到这些时候，
我都深深的感受到了他的焦急和他的爱。
我都感受到佢嘅深深感受到佢嘅焦虑、焦急同埋爱。
所以，犹大要那些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
所以犹大喺呢度就话被召在父神里被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嘅人，
起来为真正的信仰，
起来为纯正嘅信仰，
而且是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
而且系从前一次交付俾圣徒嘅真道，
而竭力的争辩，
系竭力嘅争辩。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我们自己发现的，
基督的信仰不是我们自己发现的，
这实在是一种传统，
这个其实 是一种传统，
是世世代代相传的，
是世世代代的相传，
只传到我们，
传到我们，
是 一束这种连续的珍珠链，
就是一束的连续的珍珠链，
我们一直可以追溯到耶稣基督自己，
我们可以一直追求到耶稣基督的自己。
基督徒的信仰，
基督徒的信仰，
也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也都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是从前救主一次托付给圣徒，
是从前救主一次托付给信徒的，
也是当时的使徒，
也都是当时的使徒，
使徒又托付给我们，
使徒也都托付给我们，
里面有一个永远 不改变的品质，
里面有一种永远不改变的品质，
也就是它的核心，
也都是它的核心，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这是核心，
这个是核心，
他的生，
他的生，
他的死，
他的死，
他的复活，
他的复活，
他的同在，
他的同在，
他拯救世人，
他拯救世人，
这个核心信仰，我们必须加以保护和传承。
因为核心的信仰，我们必须要加以保护和传承，
不能被损害，
不能被损害，
不能被歪曲的要传给下一代，
不能是被歪曲的传给下一代，
世代相传，
世代相传，
并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并且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我们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我们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又要承传那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
由于传承乃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
那么我们要做的呢，
那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在圣殿中的敬拜，
就是在圣殿中的敬拜，
在至圣的真道上要明白，
在至圣的真道上明白，
在圣灵里祷告，
在圣灵里祷告，
用心的读经灵修，
用心的读经灵修。
犹大用亲爱的弟兄来呼唤当时的基督徒，
犹大用亲爱的弟兄来呼唤当时的基督徒，
也是在呼唤现在的我们，
也都是呼唤现在的我们，
他是告诉当时的基督徒，
他是告诉当时的基督徒，
也是在告诉我们，
也都是告诉我们听，
要我们怎么样做才是对的，
要你怎么做才是对的，
就是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在二十到二十一节，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直到永生。
我们下边就有这五个方面，
我们下边有五个方面，
如果我们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
如果我们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第一个要做的，
第一个要做的，
就是常来教会敬拜神，
就是要常来教会敬拜神，
接近亲近神，
亲近神，
要与基督这个根基相连，
要与基督这个根基相连，
并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
并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
建立自己，
建立自己，
得到真道的一个方式之一就是从听道上来，
得到真道的方式之一就是从听道而来的。
那有人说了，
但有人说了，
我可以上网听到啊，
我可以上网听到啊，
不是一样的吗？
不是一样的吗？
但是你坐在电脑前，
你坐在电脑前面，
和你在坐在圣殿里敬拜神完全不是一回事，
同埋你坐在圣殿里面敬拜神完全不是一回事来的。
常来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常来教会的敬拜的弟兄姐妹们，
经常来教会崇拜的弟兄姐妹们一定深有感触，
经常来教会崇拜的弟兄姐妹一定是有深有体会的，
自己有体会的，
自己有体会的。
我记得我们常常会讲啊，圣灵可以充满这个房屋，
我们常说圣灵可以充满这个房屋，
圣灵可以充满我们，
圣灵可以充满我们，
圣灵可以带领，
圣灵可以带领，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但我从来没听说过
圣灵你 在电脑里被充满，
圣灵在电脑里面被充满，
电脑里被充满了圣灵，
电脑里面被充满了圣灵，
知道这个区别了，
知道这个分别吗？
我们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
我们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那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就是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就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二十节章当中说的至圣，
在二十节当中所讲到的至圣，
它的字根就是有别于，
它的字根就是有别于，
简单的说，
简单来讲，
就是至圣的东西，它有别于其他的东西。
就是话至圣的东嘅嘢系有别于其他嘅嘢。
比如说，
比如说，
上帝有别于人，
上帝有别于人，
圣殿有别于其他的殿宇，
圣殿有别于其他嘅圣殿，
圣日有别于其他的日子，
圣日亦都有别于其他嘅日子。
我们既然是属于基督耶稣的人。
我们既然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就是从耶稣基督传下来的，
我们就是从耶稣基督这样传下来的，
我们要传他的那是至圣的道理，
我们要传他这个至圣的真道。
他就像一个刚才我说的像一个珍珠链一样的，
它就好像刚才我刚才说的一条珍珠链一样，
一个珍珠链要把它串在一起，中间一定是有一根线的，
一个珍珠链要将它串在一起，中间一定有一条线的，
只有这个线才能把它相连，
只有一条线才能够将它相连，
而且这支线一直连到主耶稣基督，
而且这个线一直都是连着主耶稣基督，
这是不能断的，
这个不可以断的，
这样传是这样传下来的，
这个就这样叫传下来了。
那么我们呢，就是属于这个宝贵的真理的珍珠链的传承者，
我们呢就是属于这个宝贵的真理的珍珠链的传承者，
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
我们教会就这样了。
如果这个线要是断掉，
如果这条线断了，
那珍珠就要散掉了，
所以珍珠就散下来了。
我们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我们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第三个方面要做的，
第三个方面要做的，
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
我们要在圣灵里面祷告。
这不等于是要大呼小叫，
这就不是等于大呼小叫，
我们不需要的，
我们不需要的，
因为神的听力没有问题，
因为神的听力没问题，
我们可以大声的祷告，
我们可以大声的祷告，
这个很好，
这个很好，
只要你是感动出自你内心的，你可以大声祷告，
就是这个要出自你内心有感动，你出自你内心，你可以大声祷告，
但是我们也可以低声祷告，
但我们都可以低声祷告，
也可以默祷，
也都可以默祷，
也可以在心里祷告，
也都可以在心里面祷告。
那我们来看主祷文，
所以我们看主祷文，
它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
因为主教导我们的祷告，
主没有说你们要喊着说，
主没说你要大声地说，
马太福音六章十五到十三节，
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五到十三节，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看看，但是在这里边有主祷文，我们每一次的崇拜呀、聚会啊，我们都会背的，
大家都可以回去慢慢看，但是每一次在 一个崇拜之后，我哋都有主祷文，我哋大家都会背啦。
所以再看一下，在记载主祷文之前的这几句话。
所以我哋睇下喺记载主祷文之前嗰几句说话。
啊，重要的是在圣灵里祷告。
重要嘅就喺圣灵里边祷告。
是灵与灵的交通。
系灵与灵嘅沟通。
是我们要听圣灵的。
系我哋要听圣灵嘅。
而不仅仅是让圣灵来听我们的，
而不是仅仅是让圣灵来听我们的。
所以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道理，
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我们常常会忘记，
但我们常常都会忘记。
我们靠着圣灵，
我们靠着圣灵，
我们的意愿成为圣洁，
我们的意愿成为圣洁，
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我们的祷告成为正确，
我们的祷告成为正确。
我们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我们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第四个方面要做的，
第四个方面要做的，
就是用心的读经和灵修，
就是要用心的读经和灵修，
亲近神，
亲近神。
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只有这样才可以保守我们能够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有的弟兄姐妹会说，
有些弟兄姐妹会这样说，
啊，做这些事太花时间了。
要做呢啲嘢事咧，就系花咗好多时间。
但是和我们在能保守我们常在神的爱中这方面所得到的相比较的话，
但系如果能够喺在保守自己常在神爱中呢方面所得到嘅相比咁样话，
还是值得的。
亦都咁都系值得嘅。
当你被保守，
当你被保守。
而且是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的时候，
而且是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了这一点，
你就会看到这一点。
在你手头所做的事情是事半功倍的，
在你手头所做的事情都是事半功倍。
还有如果你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清楚了，
还有如果你在耶稣基督的真道上清楚了，
你自然就分清楚那似是而非的道理不是真道，
那你就自然能够分清楚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不是真道，
也就能够分清哪些是来自 圣灵，哪些是来自个人的意愿，
那你就能够分清楚哪些就是来自圣灵，哪些就是来自个人的意愿。
那就是最后一个方面了，
这个就最后一个方面了。
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既然是传承的，
我们信仰的根基既然是传承的，
那我们每一位的基督徒都有责任来承接和传递，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责任来承接和传递，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大使命，
就是我们常说的大使命了。
当然大使命它包括的内容是很多的，
所以但大使命呢都包括内容是很多的。
这真道是由耶稣基督传给圣徒，
这个真道是由基督耶稣传给信徒，
就是 当时的使徒，
就是当时的使徒，
由使徒再传给教会，
由使徒传给教会，
再由教会传给我们，
又由教会传给我们。
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圣道，不是人的意见，
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圣道不是人的意见，
而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启示，
而是来自从基督耶稣的启示，
是在教会里保存并传递的，
也都在教会里面保存并传递的，
在圣灵的照顾和引导下，
在圣灵的照顾和引导之下，
世代相传，
世代相传。
之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坐在这里，
之所以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坐在这里，
就是我们承认这是真道的传承，
就是我们承认这个真道的传承。
只有我们的里面强壮起来，
只有我们在里面强壮起来，
只有我们自己能够站立得稳，
只有我们自己能够站立得稳，
才能很好的去帮助那些软弱的，
即系能够系好好地去帮助嗰啲软弱嘅。
另外，就如初期教会，所面对着，这个诺斯底主义一样的，
就系好似初期教会面对诺斯底义嘅主义一样。
我们今天的教会 一样的是面对的，更多的更难辨真伪的。
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呢，就也都面对更多的更难辨的真假的，
而且是偏离真道的那些道理，
也都是偏离真道的道理。
希望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主犹大叔的犹大一样，
希望弟兄姊妹都可以成为主犹大叔的犹大一样，
一跃而起，
一跃而起，
像那吹响的号角的声音，
好像那些吹响号角的声音，
竭尽全力，
竭尽全力
来维护主一次全部交付给圣徒的真道，
在这里竭力全力来到维护主一次交付给圣徒的道理真道，
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这个真道来竭力的争辩，
为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
我们还记得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我所讲的那个遇道故事吗？
你刚才我们在开始之后我们讲了一个
遇道故事，
遇道故事，
对，就是那一把的宝贵的钥匙，
就是讲到那把宝贵的锁匙，
那是对我们的信任，
这是对我们的信任，
而且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把钥匙，
其实而且我们已经得到这个锁匙
这把非常宝贵沉甸甸的钥匙，
这个非常宝贵沉甸甸的钥匙，
我们要保存好，
我们要保存好，
保护好它，
保护好它，
这是对我们的信任，
这是对我们的信任，
而且我们又可以随时的和它一起来享受它的丰富，
我们都是可以随时和它一起享受这个丰富。
上帝引导那些不仅在基督里保守自己坚定信仰的人，
上帝是引导那些不仅在基督里面保守自己坚定信仰，
而且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的弟兄姐妹，
而且也是为到前一次，是为到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理竭力地争辩的弟兄姊妹，
他们将会得到怜悯、平安和慈爱。
他们将会得到是怜悯、平安和慈爱。
主会将怜悯、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他们。
主会将到怜悯、平安、慈爱是多多加给他们。
那些为基督真道竭力抗争的人，
这些是为基督真道竭力抗争的人，
上帝会保守你们不失脚，
上帝会保守你们不失脚，
叫你们无瑕无疵，
叫你们无瑕无疵，
欢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之前，
欢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之前，
这就是我们的盼望，
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
而且是可以实现的盼望，
而且也都可以实现的盼望，
这就是我们的喜乐，
这个就是我们的喜乐，
而且是真真实实的有一天我们可以站在上帝的荣耀之前的喜乐，
而且是真真实实的有一天我们可以站在上帝荣耀之前的喜乐。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我们下面请大家来一起来念最后这节经文，
我们跟着就请大家一起来到念这段的经文，
大家一起来念，
大家一起来念，
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
并
至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求神祝福他的话语，
求神祝福他的话语。